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准备促进乌克兰谷物从黑海各个港口外运，但是他希望西方国家取消对俄罗斯谷物出口的制裁。普京在伊朗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讨论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计划之后，提出了这项交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断了乌克兰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全球粮食供应压力。联合国一直介入有关恢复粮食外运的会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星期二对传媒表示，古特雷斯对能够完成一项交易保持乐观。他说，古特雷斯星期一在电话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仍在进行中的谈判。普京星期二在德克兰仲会晤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暗示两国之间将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与哈梅内伊的接触非常重要，双方在双边及国际日程上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上发展出可信赖的对话。在多数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接近或者相近，乌沙科夫说。随着莫斯科面对持续的对入侵乌克兰的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在试图加强与伊朗、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关系。同样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并持续与美国就德克兰核项目发生分歧的伊朗，表达了与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愿望。联合国属下的民航组织正式谴责白俄罗斯政府去年五月虚报一架国际航班上有炸弹，迫使这架飞机在明斯克机场着陆。飞机着陆之后，白俄罗斯当局就逮捕了机上一名异议人士。国际民航组织星期二7月19号一份声明中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意识到针对这架班机的所谓炸弹威胁是有意制造的谎言，并威胁到航班的安全，而且有关的谎言是白俄罗斯高级官员向机组人员讲的。声明谴责明斯克当局非法干预国际航班的运作，违反国际民航规则。此前国际民航组织表示不确定是哪一个蓄意制造了炸弹威胁的谎言。2021年5月23号，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从希腊首都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纽斯的班机接到炸弹威胁的讯息，被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机场着陆。飞机降落之后，白俄罗斯当局立即逮捕了2019年之后一直流亡海外的一名乘客白俄罗斯活动人士普拉塔塞维奇及其女友，但机上并未有发现爆炸物。白俄罗斯此举受到各国的谴责，作为回应，欧洲国家停止飞越白俄罗斯领空，让白俄罗斯政府无法得到国际航班飞越的收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预计下个月初审议跨党派的台湾政策法，提出该法案的议员表示有信心两党议员将会支持法案获得通过。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参议院外委会星期二7月19号原本计划就台湾政策法进行审议，但会议中未就法案进行讨论。提出法案的外委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伦德斯表示，委员会暂时将法案搁置审议，预计下个月初再进行审议。这个法案被搁置处理，因为里斯参议员讲一些共和党成员想要更多时间去审视法案的内容。梅伦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梅伦德斯表示，预计将会在8月3号的委员会审议会议上推进这部法案。有两三个共和党议员要求更多时间审视法案，民主党这边未有议员要求，所以我猜测他们可能想提供一些修正案，我们再看看，但我相信我们会在3号那一天通过法案。梅伦德斯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米克斯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盟友，尤其是在半导体方面，台湾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推迟推特对他的诉讼行动宣告失败。 在星期二，美国特拉亚州的一名法官宣布决定在十月进行审判，理由是马斯克退出收购推特公司之后，导致这间社交媒体公司的前景出现不确定性。推特希望这位亿万富翁兑现他在四月份以440亿美元收购的承诺。马斯克曾经承诺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但他现在想退出该协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星期二7月19号说，美国执法当局挫败了一组北韩黑客，收回了这组黑客得到的将近50万美元的勒索赎金。这些赎金来自堪萨斯州一间医院、科罗拉多州的一间医疗机构以及其他的受害者。莫纳科在纽约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说，北韩有国家资助的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先前不为人所知的巫医勒索软件，在2021年5月将肯萨斯那间医院的服务器加密并勒索赎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7月19号在首尔呼吁美国和南韩应当深化贸易关系，避免让其他国家不公平地利用他们的市场地位牟利，并直接点名中国。耶伦在南韩 LG 集团的一个研发中心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不能够允许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他们在关键原材料技术或产品市场地位来到打乱我们的经济，施加不受欢迎的地缘政治影响。耶伦表示，中国投入极大资源谋求在某一些的尖端技术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半导体晶片，同时运用一系列不公平贸易做法获取这个主导地位。耶伦表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呼吁美国以及好像南韩这样的盟友参与朋友相挺，将供应链多样化，更多地依赖可信赖的贸易伙伴，加强经济韧性，并降低对参与国家的经济风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乌克兰冲突能不能够重启美国这个民主兵工厂呢？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考生2024年开始可以在中国内地应考香港中学文凭试，试卷保密成绩认受性引起了关注的。不过首先我们就集中来看一看有关在欧洲的热浪冲天，当地的气候变化夹击政治经济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英国近日的天气非常炎热，而且在这个礼拜迎接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最高的气温是首次超过摄氏41度的。英国气象局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的红色预警。从伦敦一直到约克和曼彻斯特，据当地的传媒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位于伦敦西部的希斯鲁机场地区的气温就已经达到40.2度了。究竟英国的气温情况是怎样呢？现在在网络旁边的就是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郑乐哲你好。
你好。
想请你跟我们讲讲英国面对史无前例的热浪，对当地的人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今次英国的热浪呢主要就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啦。今天星期二，英国部分的地区有些温度就已经差不多高达摄氏41度了，华氏就即是105度。 咁喺英國嚟講，呢個係從來都未有過嘅温度嚟嘅。咁因為去年都有一個熱浪，我自己都有經歷過。我睇翻最高嘅時候，原來都係32度左右。咁所以喺英國一般嚟講，呢個氣候算係溫和啊，但係多雨嘅國家，呢個天氣係好罕見嘅。咁所以喺呢兩日，英國政府部門都好鼓勵，即係人就留喺屋企啦。咁但係我琴日就有啲事要出外，咁我就覺得因為可能英國嘅天氣就比較乾燥，街就比較闊落嘅，通常都有啲樹，有時候有啲風，所以喺路上面其實就唔算太辛苦，就冇話即係大汗淋漓啦。我本身就好大汗，但係呢個可能因為我本身嚟自香港，咁啊對呢種天氣都有啲經驗。但係對於好多英國人嚟講咧，就唔係一樣嘅感覺啦。咁點解呢？因為英國嘅樓宇嘅設計通常都係為咗冬天嘅時候去保暖，佢係好非常之少有冷氣啊、空調呢一樣嘅嘢。咁所以呢種天氣對於好多喺屋企嘅人嚟講好辛苦。就算你閂曬啲門窗，唔俾啲熱空氣入嚟，打開曬風扇，咁你室內温度好可能都係會係30几度咁樣嘅。咁如果一啲本身身體唔好嘅英國人，呢、這個就好難受啦。我有啲朋友就話，即係尤其佢哋嘅屋嘅二樓、三樓係非常之熱，係好難瞓覺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咁，佢哋英國要去揸車噶啦。咁佢話一上車嘅時候掂到個胎盤，就好似感覺係火燒隻雙手。咁有啲人會去玩水解下熱咁樣啦。但係英國睇到新聞就話，最少原來有10个人已經喺啲河流啊、湖泊啊、水庫咁就好唔好彩浸死咗，包括有2个係13、14岁嘅小朋友。咁英國政府就提醒人就唔好再去呢啲咁開闊嘅水嘅地方去游水，因為即係大家都要小心。
哇！咁即係睇嚟對英國人影響都可以話史無前例，就算唔係史無前例，肯定係即係過去幾十年未見過。咁好啦，咁呢兩日嘅熱浪究竟對英國經濟帶嚟咗啲咩影響
咧？頭先我都講到，即係英國嘅基建其實唔係為咗呢個天氣而設計嘅。喺熱浪之下，咁啊交通停運係都幾常見嘅。我昨日出去坐地鐵的時候，主要的一些地鐵線他都說，即有廣播說要減速，以免就過熱就可能會著火，班次也都要 有所減少。我有一個朋友昨日他由即曼徹斯特下去倫敦見他的家人，好幸運他昨晚就回了上去即北邊的曼徹斯特。如果他今天留在倫敦呢，他要坐那個火車線呢就已經停了，他沒辦法回去了。咁新聞亦都話，倫敦嘅勞頓機場同埋皇家空軍嘅一個叫做布里扎諾頓嘅機場都臨時關閉咗跑道一段時間。點解呢？因為就話太熱啦，呢兩個機場嘅跑道有部分都融化咗，咁就要緊急處理。咁喺英國本來即係近幾個月就因為俄烏戰爭，物價就已經好高漲，英鎊嘅匯價又跌，令到英國就有一個所謂嘅生活成本嘅危機。即係話你嘅人工係冇升嘅，但係你嘅日常開支就不斷增加，尤其係喺能源方面，即係電力同汽油嘅價格都升咗好多。咁所以即使英國嘅熱浪其實即係暫時只有呢兩日啦，但係即係家庭開支好明顯都係會增加嘅。咁呢個情況之下，英國各行各業都其實一直喺度要挟話要罷工，因為佢哋嘅收入就追唔上呢個高達10%嘅通脹。在機場疫情之後，人手就不足，出現了有一些情況是行李就滯留了在機場，但是就沒辦法處理，航班又要取消。倫敦的希斯路機場就更加說，現在要限制每日只可以有10万人次的旅客，因為這個就是機場可以承受的程度，他們就要求航空公司不要再賣機票了。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見到英國人就要面對一個都幾荒謬嘅情況。如果佢哋坐飛機，就可能會延誤、會取消；佢坐火車就可能會罷工、會停駛。你去揸車，啲嘅油價就會越嚟越貴。你喺屋企就要面對個熱浪同埋個電費就不斷咁升。
哇，都幾犀利下喎！咁究竟英國政治人物咧，對呢啲咁嘅情況有啲咩解決嘅方法呢？
我哋暫時嚟睇，因為英國首相約翰遜佢就願意下台，但係新嘅領袖係未選出嘅，英國嘅執政保守黨就喺度揀緊一個新嘅領袖，依家仲有3个人喺度競選，去入最後嘅1对1嘅部分啦。 咁但係邊個係首相呢，可能要去到九月底十月左右先至知道。咁喺幾次嘅辯論同埋一啲公開嘅場合，佢哋都好關注熱浪同埋生活成本嘅問題，但係暫時因為即係競選當中，佢冇一套好完整嘅措施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要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呢。例如話候選人佢哋仲喺度辯論緊，英國究竟有冇空間去減税，定係減税根據其中一個主要嘅候選人講，只係一個 fairy tale， 即係一個童話故事，其實喺英國嘅情況係做唔到嘅，你冇可能同時有減税又維持呢個政府嘅開支。咁而喺呢個仲有兩三個月嘅看守政府期間，咁亦都似乎唔見得政府會有啲咩大計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可能就要留待下一任嘅首相去慢慢處理啦。
咁嗱，我哋知道咧，熱浪就唔單止英國有啦，咁喺歐洲同其他地方咧，亦一樣出現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最新嘅情況係點咧？
好啊，咁啊，歐洲南部嘅熱浪其實都有一段時間添啦。引發咗喺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同埋希臘都有山火。咁西班牙同葡萄牙嘅山火同埋佢嘅熱浪，根據一啲數字就話已經造成最少有1100人死亡。咁其中葡萄牙嘅一個小鎮，近呢個海邊，但係都係內陸嘅地方，佢嘅氣温就高達攝氏47度，即係等於華氏嘅117度。今年去到目前為止，西班牙就已經燒毀咗大概70000公頃嘅土地。咁根據統計就話，大概係過往十年平均水平嘅2倍。咁我哋見到中國有多地嘅省份都有熱浪啦，喺美國嘅一啲地區都有報道話準備會有一啲熱浪。咁我哋知道呢啲唔係個別事件嚟嘅，有啲研究講到未來會有更多嘅熱浪，氣候變化會令呢啲熱浪更加熱、更加長，甚至去到2050年，有科學家預計，倫敦可能會好似西班牙嘅巴塞隆那一樣咁熱。咁近來就喺德國柏林有一個會議討論氣候變化，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同世界領袖講，就話全世界會有一半嘅人口面對洪水、旱災、極端風暴同埋山火，冇一個國家係可以唔受影響嘅。但係呢啲國家仲係持續咁依賴化石燃料。佢就話最令佢憂心嘅係面對呢一波全球嘅危機，世界各國都係冇合作，好多國家係互相推卸責任。佢話世界各國要選擇共同行動定係集體自殺，呢個就係佢嘅講法。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啱聽過嘅咧，就係美國之音喺倫敦嘅記者鄭樂哲為我哋介紹有關歐洲熱浪嘅情況嘅。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亦即係簡稱 DSE， 喺星期三放榜。咁考生嘅成績可以報讀香港本地及海外嘅大學。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6月底就公布，2024年開始 DSE 將會首次引入所謂的異地同考，被中國內地合資格的港人子弟學校獲該局批核成為預考學校之後，中國考生可以直接在中國內地合資格的學校去應考 DSE， 無需要再親身到香港應考。有关新的安排公布了之后，引起过各界的关注，尤其能否确保试题事前保密，考试期间的严谨监考、严防作弊、事后确保评卷公正等等，对将来香港 DSE 成绩的国际认受性都可能受到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考试成绩有关报读香港本地和海外大学同埋大专院校嘅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试，简称 DSE， 喺星期三，即系7月20日放榜。目前除咗香港本地高中生，中国嘅中学生亦都可以自修生嘅名义到香港应考 DSE。据统计，过去四年中国内地到香港应考 DSE 嘅考生人数介乎204至369人之间。 据中国内地开办 DSE 应试班的教育机构简介提及，中国学生选择不考内地高考而报考香港 DSE， 主要是由于 DSE 的成绩可以直接报读香港的大学或者到海外升学，而香港 DSE 考生的人数每年大约50,000人，竞争比在中国内地数以千万计的大学高考学生低很多。在应届 DSE 放榜前一个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简称考评局6月23号公布，后年即是2024年起， DSE 将会首次引入异地同考，给中国内地合资格港人子弟学校获该局评核为与考学校之后，除了英文科考试、体育和音乐科实习试之外，中国考生可以直接在内地合资格学校应考 DSE 甲类科目。新安排公布之后引起各界关注，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党担心如果在中国内地进行 DSE， 能不能够确保各项流程好似香港一样严谨，包括试题的事前保密、考试期间的严谨监考、严防作弊、事后确保评卷公正等，以维持香港 DSE 的公信力。在试题保密方面，朱子乐质疑试卷是不是可以做到考试当日跨境赴运，还是在中国内地过夜，考评局会不会派员监管试卷等等。
试题保密这些不嬲都是考评局非常之着重的一件事来的。过去也是因为考有些考试题泄漏就会有一些情况发生，如果是去到大陆的话，要送到去送一些试题去大陆的话，当中那些运送的问题啊，或者当中会不会怎样可以去保持它的佢個隱密性唔好咁快，唔好咁容易公開啊！呢啲嘢咧，其實都啲細節係好需要去着重，我哋要繼續去即係睇清楚啲，究竟佢個執行方法係點樣嘅。
朱子乐表示，香港举行 DSE 考试期间的监考工作非常严谨，而家每个香港市场都会有不同的学校老师负责监考，考生亦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起互相监督的作用。他担心如果将来在中国内地设立市场，监考的严谨和防止作弊的措施能不能够跟香港一致，有可能成为监考漏洞。
但而家暫時睇佢嗰個措施咧，就見到喺內地嘅話咧，咁佢哋就啲第一佢個學校嘅數目係細啦，咁可能啲老師本身都已經係識啦，咁會唔會係有啲互相包庇嘅嘢機會發生咧？咁點樣去監管咧？第二就係、是、咁對啲學生咁樣都係翻到一間學校度考嘅話，都係會有嗰、那個即係、就是、究竟係會唔會係即係可以確保到個公正嘅程度咧？咁都係好需要即係、就是、政府去解説同埋考評局點樣去處理嘅。
朱子乐又质疑香港考评局的权力是不是可以延伸到中国内地，同埋中国内地的试卷是不是会运送返香港，同香港本地考生的试卷一起批改，以确保评卷准则一致。他又认为新安排同大湾区融合的政策有关。
即係以往，即係好多大灣區融合嘅嘢，都會牽涉到究竟香港嘅機構喺內地入邊，佢嗰個權力究竟係去到點樣嘅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就係喺呢一個方面咧，我哋都好需要即係呢一樣嘢都唔係考評局只一個可以做到嘅，都唔係教育局一個做到，係真係要係即係內地方面嗰、那個，即係佢哋究竟係可以俾到幾多權力俾我哋香港嘅機構可以喺入邊去執行呢啲嘅事咧，即係例如俾。即如果他是真的要做一些在上派人上去監考的，那他們是不是真的有個權力去即是確保一切是 在大陸的情況都可以跟香港一樣是達到公平公正的情況。
本身是中學中文科補習老師的民間組織港語學召集人陳樂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中國大陸的高考制度都有不同地區、不同考卷，即是廣東的試卷和北京不同，避免有考卷長途運送的時候出現作弊的情況。 佢質疑香港考評局點樣監管大灣區唔同區域嘅 DSE 市場。
我哋香港點樣去監考翻喺大灣區咁廣闊嘅區域上邊嘅唔同港人子弟學校，或者佢而家甚至乎有個講法就係第三問題啦，就係、是、可能係唔係港人子弟學校，佢只要向當地嘅教育部門申請，佢都可以開辦 DSE 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到監考呢？點樣可以做到份試卷係唔會作弊呢？呢個呢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而當局係完全係冇喺佢嗰個通告上面，佢理應係有一個 Q&A 係解答，以往一定有嘅，有會解答呢啲問題嘅。咁但係而家係完全冇見到呢啲情況囉，咁令到人係更加之擔憂。
陈乐恒又表示，港府近年不断推动香港融入大湾区的政策，越来越多大湾区城市开办港人子弟学校，估计至到2024年将会有首届大湾区港人子弟学校 DSE 课程的高中毕业生，因此有更大的需要在中国内地直接设市场，让这些学生应考 DSE。他担心这些学生可以加入香港本地大学联招的成绩，同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竞争香港本地大学同埋大专院校学位，甚至造成香港本地大专院校学生洗牌。
去到而家可以 DSE 咁样去考试入去香港大学咧，变咗咧本身有个 limit， 讲紧系10% 以内嘅，正常情况应该10% 以内嘅呢啲 non-tutor 收生啊。咁但系佢而家咧系可以突破咗，系无限制啦，因为佢DSE 收生已經無限制，只要佢收咗幾多生，亦都係有個 quota 係嘅時候咧，咁咧咁樣咧就可以入到香港大學。咁你會話啦，啊唔係，香港學生呢、這個應該能者居之啊嘛，係咪？應該係照計香港有能力嘅學生咪入到香港嘅大學咯，咁樣咁呢個都係收分收高啲啫。咁但係而家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香港一啲叻嘅學生。一啲好嘅學生，佢都係去外國讀書嘅。佢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學生去英國升學，可能已經講緊中三、中四已經去外國升學，甚至乎考完 DSE 都係去外國升學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實會此消彼長嘅情況會出現啦。
曾經在香港教育局工作，目前移居英國的前香港資深中學通識科主任張日峰，最近接受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訪問表示，中國學生今後可以在中國大陸市場直接考 DSE， 他感到非常不安，認為在香港考生數目逐步下降，不少香港學生主動改考 IB 或者其他國際試，或者直接到海外就读的前提下， DSE 可能逐步被大量中国学生本末倒置地滥用，甚至作为他们升读海外大学或者中国名校的捷径，从而令到 DSE 的香港本土性越来越少，并且逐渐与中国高考趋同。张日峰认为，目前以英国为例的不少国家只是认可 DSE， 不直接承认中国高考分数转换，正是因为 DSE 源自英治时代和国际接轨的会考和高考，背后有符合普世价值的课程大纲和为英属香港度身订造的在地内容，才被认可为有效反映香港学生水平的指标。一旦 DSE 逐步成为中国高考的 Plan B， 课程考核内容失去在地性，变成纯粹由上而下的背诵，甚至强调每科的国安元素之余，还有中国市场难以监察、潜在违规等的风险，国际社会会不会长期承认 DSE 的成绩是一大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940年10月29日，欧洲大陆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战火纷飞，就在这一日，就在太平洋的另一侧的美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路边谈话。他说美国将会是民主的兵工厂。 罗斯福话：美国做到咗，喺未来嘅五年时间里面，美国将民用生产线迅速转为军用生产线，为当时嘅同盟国提供咗大量武器。强大制造业亦为美国未来几十年嘅经济腾飞咧打下咗基础。咁究竟乌克兰嘅冲突能否重启美国嘅民主兵工厂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喺华盛顿嘅报道。
时间快进入到80年后的今日，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美国重启在二战时通过的租借法案，亦即是美国不卷入战争而提供战争物资，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拜登总统放话，只要战争需要，美国就会继续为乌军提供援助。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国会仲在四月底通过了3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200亿将会用于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国的军事援助。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统计，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强大的武器库。自2018年以来，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捐赠了7000多枚的反坦克导弹、14000个反装甲系统、1400枚的毒刺防空导弹、700枚弹网刀、游荡导弹、90枚155毫米重型榴炮弹、16架 Mi-17 直升机，还有200部的装甲车。大多数捐赠的武器来自美国自己的库存。然而随着原本外界以为很快结束的乌克兰冲突成为拉锯战，美国武器供应方面的问题亦都开始暴露出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西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武器的供应已经不足，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是毒刺防空导弹最近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例如标枪反坦克导弹，我们已经给予了乌克兰超过我们自己三分之一的库存。美军指出，如果持续提高武器，可能会影响美国自己的应对战争的能力。目前美国每年能够生产2100枚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而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7000多枚的这类的导弹。而在另外一个乌克兰军队大量需要的武器毒刺防空导弹的方面，库存紧缺的问题更加严重。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商雷神公司负责生产这种的导弹，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海耶斯在4月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18年没有购买过毒刺防空导弹，一些的零件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我们必须要重建设计导弹弹头的一些电子零件，这个将会需要时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范阿伦说，这个暴露了美国武器生产及供应链的短板。他对美国真表示，还有一个问题是增加新型武器的产量，例如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类型的远程导弹的产量。美国希望为乌克兰提供这些系统，但是美国这一类的系统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而且美军维持的库存并不是很多。他还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当前危机暴露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他一直在这里存在。范阿伦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是幸运的，在我们自己卷入例如是台湾冲突这样的直接对抗之前得到了这个的警告。在二战之后长期和平年代，国防人员更加注意坦克、军舰、飞机等防御性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忽略了导弹等精准武器。然而这一类的武器在真正的冲突当中必不可少，而且制造起上来是非常之昂贵。在过去的几十年以来，很多生产线都更加注意成本而不是人性，从而大幅减产精准武器。致力于尖端国防有安全性研究的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研究表示，美国目前一年内生产的火炮弹药只能够维持乌克兰十日到两个星期的战斗。而在导弹方面，该个研究所表示，战争已经耗费了美国年生产导弹总量的四倍。范阿伦说，我们是出于经济成本原因，让美国生产多种武器系统的能力显著下降。他说，是的，维持武器库是昂贵的， 抗大武器生产亦都是昂贵的。按照经济标准来讲，这些都是浪费，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一个经济问题，我们谈的是一个战略问题。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增产不切乐观，他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可能完全恢复美国的国防生产。他说国防预算持平，建立以及是维护国防产品工厂的费用是很高。他对美国政话，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生产譬如是海马斯一种多管火箭炮这一类性价比较高的武器，相对于战斗机以外先进巡航导弹等高端武器，他们相对来讲是容易生产。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目前的供应链，由于芯片等材料短缺，海运成本升高，生产新的军用产品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世安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将考虑为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的旧版本。他说这些武器在战场上仍然拥有很高的打击能力。他还表示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即使因为新武器的库存问题，美国需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旧的武器版本。俄罗斯亦都做同样的事情，你看看他们现时所使用的坦克很多都是旧的坦克，所以乌克兰不会在战场上失去优势。坎世安说乌克兰冲突亦都使到美国领导层认识到，除了聚焦亚太以及中国，美国亦不得不将部分精力投入欧洲的事物。他说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所以必须要有应对全球事务的能力。范亚伦则是认为美国仍然将目光聚焦向中国，他认为瑞典、芬兰等国家加入北约的意愿强烈，而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独立的军事能力，能够保证欧洲维持力量平衡，并且对敌对势力起到威慑力。与此同时，他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战争当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亦都意味着中期来讲，来自俄罗斯对北约盟国的威胁将会大大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温若瑟利用谷歌地图一手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网站，至今注标了超过1600处中国军队的驻防地点。温若瑟的互道地图上网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突破了百万人次的浏览量，多数台湾境内外的网民贴文赞赏他的战情统筹能力，但是亦有一名疑似是中国的小粉红透过推特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台北现年23岁的温若瑟即将就读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研究所，他的专业领域是作曲，但是他的另一项资讯网络才能近期就受到热议，亦都令到百万网民折服。温若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互动地图的创建人，你看一份利用谷歌地图整理标注出超过1600个解放军五大军种基地、训练场、军事学校和军工产业等单位所在的位置图，虽然该互动地图的内容还有待持续更新，但截至7月中旬浏览量已经逼近110万人次。温若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音乐和作曲是他的专长，但自国中起他就在好友的启蒙之下接触和台湾部队相关的军事武器话题，成为业余的军事迷。升高中之后他转向扩大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高一的时候还撰写过一篇题为从中共18大浅论中南海政治角力及亚太政局未来发展的论文。虽然那一篇是中学生程度的论文，但是温若瑟在文中详细列出中共领导高层的人事分布图，包括上海帮、太子党和共青团团派的组织成员图。他还在文末结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单止是中国的普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不单止将大大影响中国，亦都有益于台湾未来的发展。他又说以习近平的政治布局，未来美中两国间的分歧 不可能变少，而台湾问题亦都势必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当年年仅15岁的温又室对习近平的评价显然过于乐观，但是现时看起来他对大国局势的研判虽然不重亦不愿意。作为军事迷，温又室亦都广泛阅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知识。他说2021年6月他看到中国的军事刊物南船知识发布所谓攻台必备的台湾兵力部署概略图，激起了他的兴趣，亦都着手对应绘制关于中国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图。闭门造图一年多以来，温又室说他都是利用开源的资料，例如维基百科的公开资讯或者是官媒无意泄露的军情，并以讨伐连干的方式比对卫星地图来到定位解放军各单位的位置图。虽然很难确定中国军事基地和设施的总数量，但是他说他的地图中所标注的解放军海空军和火箭军等科技军种的基地大多数已经齐全，唯独中国陆军基地的资讯相对不公开，较难取得。但是据他自己的研判，应该亦都已经找出了50-60%的解放军陆军的基地。他说地图建置的技术并不难，但要挖掘比对并且整理出大量的相关资料才能够定位，颇具挑战性。温若瑟说，
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军的军部，我是怎么找到他的，算是靠央视的一个关系啦，他所在的地址是在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个系列的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
温若瑟话：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的军部，佢系点样揾到嘅咧？算系靠央视嘅一个官摄。佢所在嘅地址系喺浙江省嘅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系列嘅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他这个宣传片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片头都会放这个集团军的军部。从这个影片的片头军部的正面照片比对下来，确立了他军部就在这个地方。又例如定于辽宁省葫芦岛附近的一个海军试验基地，温若瑟说他在该基地之外包厂商的网站上面找到了该部队的番号，才辨识出基地的位置。温若瑟绘制的解放军兵力图广为流传之后，很多网友对他赞誉有加，其中多数台湾籍的网友去到他的面书账户留言，为他亦都为所有的台湾年轻人打气，例如说他靠一己之力超神气。一位黄姓网友大赞温若瑟说，你彻底打击了五毛战狼和小粉红的自卑心，大功一件。还有一位理性的网友写着说，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刺头，岂是中国大陆的饲料鸡能够比的啦。另一位姚姓的网友就留言说，台湾年轻人不是草莓族，还有40-50年代的中老年人亦都不惧战，强悍台湾本来自动自发，中共以为台湾人好欺负，就认为不发一枪一弹就能够令到台湾人投降。慳啲啦，台灣人唔係嚇大嘅，並冇喺度怕你中共共匪。另有網民指出，台灣民間公司已經開發出彈簧刀無人機，未來若每位軍民或者海岸防衛隊都大量配置並搭配温若瑟嘅地圖，就可能登陸殺敵。不過亦都有極少數嘅網民對温若瑟嘅地圖心生敵意，甚至發出死亡嘅威脅。佢話六月底，一位署名在台协会处理事务司的推特用户竟指名道姓地标注出这份解放军地谱，并贴文说要找出温若瑟和他的亲朋好友，并且消除他们。对此温若瑟说他并不在意，亦都不认为这位推友的话有什么的杀伤力。他说这些就是人性，这些人匿在键盘之后匿名发声，总是口无遮拦。相较于这位恶意的推友，他说他收到过不少中国网友的回馈，其实都很理性，亦都给了不少关注基地或者标注修正的建议。不过针对两岸的关系，温若瑟说双方分歧太大，因此他对两岸未来往来的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中国自从1989年之后已经停止政治改革，近年中共为了巩固政权 有任由民族情绪高涨，温若瑟话：
目前中国发展的情况，绝大部分台湾人都不能接受，尤其是我们看到近年中共从集体领导走向一人独裁的制度的变动，台湾人我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
他说目前中国发展的情况，绝大部分台湾人都不能够接受，尤其是他们看到近年中共从集体领导走向一个人独裁的制度变动，台湾人他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台湾人自己就经历过威权的历史。对于温若瑟收到的死亡威胁，位于台北的前台湾国防部宗教深战官黄鹏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有太多年轻人被中共洗脑，追求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虽然亦都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之后展现出的看法都非常之理性。王鹏浩说，
对爱国主义都是在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一些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个样子，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
王鹏浩说，这些爱国主义者都是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的，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样的，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帮助，但对于中国的发展一些好处都没有，反而使到中国自我孤立。对于温若瑟以一己之力创建解放军兵力图，台湾境内外军事专家多所肯定，亦都判断他的地图应该有七八成的准确度。前台湾深战官黄鹏孝称赞温若瑟为台湾之光，说他展现出年轻人捍卫台湾的安全的决心，以及在中共武统的威胁之下台湾民防意识的提升。王鹏浩说，
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一代不是像某些人所讲的啊都不关心两岸问题、国家的定位、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的，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王鹏浩说，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一代不是好像某些人所说的，他们都不关心两岸国家的定位、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的，他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等于是很多网络的义勇军和中国人的那些五毛小粉红自发性的在网络上面就跟他们对抗起来，所以温若瑟他代表了一个台湾的年轻人抗中保台的自我觉醒。王鹏浩又说，虽然温若瑟的地图可能不是军用等级，但俄乌战事展现了新时代战争的走向，包括潮资讯化、电子化和无人化的发展，这些可能是年轻人擅长的领域，因此他说台湾不能够再靠昨日的将军来到打明日的仗，必须创造平台令到温若瑟之类的年轻人能够发挥不对称作战的战力。现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亦都对美国之音说，温若瑟的地图颇为准确，包括机场和码头等海空军或者导弹发射基地等应该都错不到。不过他提醒，现代卫星科技太发达，为了避开卫星的侦测，解放军的部署应该已经朝着机动化的部署，以免成为精准打击导弹的标靶，因此目前公开资料看到的解放军部署可能是很多的假目标，例如他说中共在西北设置了101个导弹发射器，其实都是伪装的标的。姚成说，这种的军事部署有很多是假的目标，他真正的具有战略威胁的或者是重点武器的装备不可能被卫星看得到。另外姚成又说，解放军军力庞大，尤其是从温若瑟的地图看来分布面亦都遍及全中国，但是他说台湾人不必因此有所震慑或者害怕，因为中共真正的战力只有三分之一。
中共的军队很臃肿，他实际上能担负战斗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以后，大裁军以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掉，但是他这个院子东西还。
姚成说，中共的军队好臃肿，他实际上亦都能够负担战备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
85年大裁軍之後，包括92年的精簡調整，包括習近平後面的軍改，實際上有很多的部隊都撤離了，但是他那個縣的東西還是在那個地方，實際上那裡是空的。根據他的判斷，解放軍在50年代韓戰後的全盛期人數高達700萬人，但是目前正規軍已經裁減到大約200多萬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有關兩岸方面的消息。分析人士說，中國今個月闡述的一項對台灣的戰略顯示出共產黨政府將兩岸統一的決心，但是並沒有作出任何新的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在三藩市的報導。
夏威夷智库东西中心高级研究员姚义表示，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声明主要是进一步展示中国之前所宣示的野心。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赞文说，这个方略将营造有利台海环境，解决与台海有关的风险。刘杰一表示，中国虽然是愿意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台湾，承诺如果统一将会根据一国两制治理模式给予台湾高度自治。他说，中国政府的综合实力将有助于两岸统一，而且随着实力的增长，紧张关系将会消退。他还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当中推进统一。
Anything that makes Beijing think time is on its side is good.
姚毅表示，任何让北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的事情都是好的，因为这个会增强他们的耐心，而不是认为趋势发展不可改变地对北京不利，因而在没几年的将来会发动进攻。刘杰一表示，对这项方略构成的最大挑战是台湾民众推动独立。他说，他们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台湾媒体破土创始编辑邱其恩表示，台湾应该会期待中国会有更多的军事力量的展示，尤其是在中国在6月中旬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之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引发了中国可能会加大针对台湾周边岛屿的灰色地带战争或者是措施的担忧。中国声称对自治的台湾岛是拥有主权，蒋介石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当中是输给毛泽东的共产党之后，将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北京表示，有必要将会使用武力将两岸统一。自2015年以来，中国和台湾之间是没有官方交流。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几乎每日都派遣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上个星期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台湾的访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针对美台勾结挑衅恶劣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的联合战备警巡，以及实战化的演练。姚毅表示，中共领导人向去年11月表示，他们将会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论述出台一个对台战略。国台办的这篇文章就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中共20大召开前的一个后续跟进。中共党代表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台湾中华21世纪智库协会首席执行官雷善表示，国台办的声明并不构成新的威胁。
If we read the tea leaves and believe that it sends a signal of intensified military,
如果我们解读认为这个发出了加大军事威胁的信号，我不是这样认为，我相信这样是过度解读。雷善表示，刘杰一的文章为双方进行文化及经济交流的海峡论坛设定一个基础。海峡论坛活动由北京举办，今年的论坛这个星期二开幕，预计是2000日参加。台湾陆委会在上个星期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是予以驳斥。
北京当局不愿正是两岸互不隶属的基本事实。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北京官方不愿意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基本事实。邱垂正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还说，大多数台湾人反对统一，应该是由他们自己决定想要与中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发布的一个调查发现， 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或者是希望无限期维持现状，或者是希望目前维持现状之后再决定是否同中国统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的克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世界各地在2021年是更加悲伤更加紧张。世界各地的成年受访者有五分之二话他们经历了很多担忧或者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专家说最明显的原因是疫情造成的隔离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全部的原因。盖洛普资深科学家格雷厄姆他说，精神健康下降的原因包括低技能工人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格雷厄姆说，有些架构性的负面变得更令到有些人更加脆弱，精神健康最终反映出这一点。他说，对没有良好高水平教育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未来做什么十分不确定，他们的稳定会怎样呢？他们的工作参与会怎样呢？技能劳工和非技能劳工之间不平等水平的增加是另一个因素，和技术驱动的增长有关。盖洛普全球情感报告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阿富汗是最不幸福的国家，负面经历居世界的首位。总体来讲，调查结果对美国职业压力学会的研究员布里利来讲并不令人吃惊。他说，事情发展更快，他们随时都接受大量的信息。当然媒体靠坏消息而兴旺，所以他们总是在新闻、社交媒体、电台和他们的播客上面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所有这些都令到正是发生的好事被淹没。心理学家阿尔沃德说，在线互联的增加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事的深刻的影响，过去不总是这样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一个压力的因素。他又说，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会如何每日影响他们，价格在升高，油价正是升高，再就是影响民众能够生活日常的供应链问题。但是他认为更大的议题是不确定性和如此多的痛苦。当然枪击又发生了，很多人的确紧张到极，感觉好像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呢？美国2002年发生300多宗枪击的案件，涉及大量受害者。盖洛普调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感过去10年以来一直在下滑。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心理学家都说，社交媒体和未过滤信息的涌入都是导致精神健康和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布里利说，部分问题是尽管所有人都增加了在线的互联，他们就经常会和真实的生活降低了联系。他说，他们和人的连接、物理连接改变了，他们更多是和世界各地的人增加联系，但是他们可能不再知道他们的邻居的姓名，所以如果他的汽车抛锚，他应该给谁打电话来接他去上班呢？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人格。调查同时发现，2021年报告大笑或者欢笑的人的增加两个百分点，报告学到了一些有趣的事的人增加了一个百分点。阿尔沃德说，超越负面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他说，人们亦都能够发现生活之中的如果不是欢愉但是至少是满足的时刻是很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